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今天的课程的主题是圣经概览。那前面长老也有一点的介绍哈，就是我们会分三次课。那么这次的课呢，主要就是将圣经我们整本的这个旧约跟新约串在一起，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课程的具体内容当中。我相信，信主有一些年头的弟兄姐妹，应该对圣经都会有一些比较基本的了解。那么我们的圣经呢，是总共是66卷书，旧约39卷，然后新约27卷。那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乘法口诀哈，可以帮助我们记这几个数字，就是39、27。那么也就是说旧约39跟新约27，所以加起来66。那么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圣经的这个正典呢，就是由这66卷书所组成的。那么所以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呢，我主要会聚焦在两个。问题上面跟大家做这样一个介绍。首先就是有关于圣经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说圣经它主要讲了什么，以及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为什么要特别处理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会无意识的把旧约和新约好像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去看待。我们常常是要么就是过度关注新约，要么就是过度关注旧约。可能过度关注新约的这个情况可能更多一点哈，因为新约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了以后嘛，所以好像我们的很多的焦点都会放在新约的部分。过度关注新约，它所造成的一个偏差是什么呢？就是它会让我们不自觉地将新约的一些内容。把它先入为主的读到旧约里面去，那这个呢会造成很多的一些对于旧约的一些经文的理解上的一些偏差，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灵异解经或者说是寓意解经哈，其实他犯的一个错误都是先入为主的把新约里面的一些道理就读进这个旧约当中去了，比如说这个雅各里面哈提到这个佳偶的这个两乳哈，说一个是恩典，一个是律法。还有人怎么解释这个该隐这个头上的这个记号呢？说啊，这个记号其实就是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有过度解读之嫌哈，都是把这个新约的道理就给它，好像按照我们人为的这种意思哈，就把它加到这个旧约的经文里面去了。但是呢，旧约经文本身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他可能会过度的关注旧约，就是他，有点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点交往过正哈，就是他就是因为害怕把新约这个读进旧约里面，所以呢他就想，哎呀，那我就只关注旧约，所以呢他的重点就会非常的放在这个旧约的这个背景里面，包括它的历史背景啊，还有它的这个希伯来文原文啦，等等等等，然后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么。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把这个重点放在旧约，而完全撇开新约不去看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对旧约的很多的理解，会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哎，旧约当中很多的答案就好像没有办法解答的，或者是可能会产生出一种就是我个人称之为新正统神学的一种解经，就是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在先知书里面，这个神给很多的先知一些意象，那么这些意象呢，就是如果你把它过度的关注到这个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处境里面，或者说他这个历史背景里面，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好像上帝所讲的这个内容跟后来的人啊，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可能关联不大，它主要就是针对当时的这些群众所说的，所以呢，就好像使得。上帝在旧约当中所说的话，跟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好像就是很难产生一些关系，甚至是什么呢？甚至是可能是有一些解经，他会认为说旧约当中很多的一些应许，或者说很多的预言，它到底怎么在历史当中应验的？就到底怎么到新约以后的这个历史里面去应验的？这个不重要啊，他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用这些话语啊，怎么去安慰当时的以色列人。那么这样的解经呢，其实也是会出现偏差的，会出现偏差哈，搞得好像上帝就是一个只会讲话不会做事哈，我就是糊弄神的老百姓，好像会带出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我会 给大家介绍一下圣经的这个主要内容。那么我也会跟大家捋清一下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那么同时的呢，因为要理清旧约跟新约的关系，所以呢，我对这个圣经的主要的内容的这样一个介绍呢，也会基于新旧约之间这个紧密相连的这个关系作为一个切入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要去问一个牧师或者说是一个传道人，你问他说圣经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能不能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或者一个主题或者一句话就把它概括出来呢？那么其实这个问题呢，问的其实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经的内容太丰富了。很多的学者，很多的神学家都尝试着想要用一个主题啊，或者说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去概括整本圣经，但是发现呢其实都不是很 OK 的，因为圣经的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我们常常会在听到的时候，或者说听一些信息的时候，会提到一些讲员会常常会提到某一些的主题，包括比如说立约啊，就这个约，或者是救赎，或者说是神人关系，或者说就是基督啊，等等等等。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主题生搬硬套到每一卷书当中的话，会发现好像有一些的主题的确它可以反映出某些书卷的主要的内容，但是呢好像有些书卷它就不能 cover 了。比如说我就以救赎为例，好，救赎，那么我说雅各里面有没有提到救赎呢？就好像看起来比较牵强，好，就不是那么太明显。那么有人说，那么有没有用立约这个来概括呢？好像立约的话，如果我们回到这个诗歌智慧书里面，比如说箴言啦，比如说这个传道书啦，好像这个立约的这个主旨呢，不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就真的就是很不明显。它看起来更多的是在探讨一个其他的问题。那么所以呢，如果要有人尝试着要用一些很简单的概念去囊括圣经的主要的内容的话，那么其实这个难度是会很大的。那么所以呢，我今天我把这个前提先跟大家先说清楚，就是我是从一个新旧约之间一个彼此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切入，来对这个整个的圣经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做一个把握的。所以呢，我接下来的这个介绍的内容呢，都会从这个角度来切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圣经的这个主要的内容了。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上帝创世的旨意，或者说上帝创世的一个计划。那么这个旨意或者说这个计划都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它其实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以及上帝对这个世界它的一个终极的旨意是什么，上帝要把这个世界带往何处。那么首先，上帝告诉我们，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旨意就是他要在地上建立起一个属于他的国度。那么这个国度呢，在圣经里面就被称为神国或者说是天国。那么在这个国度里面呢，神还要创造一批属于他的子民，而且呢他应许说要与他们同住，或者说用另外一个词就是他要与他们联合。那么透过这些的作为，上帝最终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宇宙万物哈，一切的一切其实都是要为了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么上帝的这个旨意他要怎么落实呢？那这个就必须要来到第一步了，就是上帝对这个世界的创造，也就是创世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原来是没有的，其实是虚无的哈，就是在上帝创造世界以前，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那么所以呢，圣经就用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说这个世界是从哪来的，就是起初神创造世界。那么也许弟兄姐妹在其他地方听讲道啊，或者说听一些什么信息的时候，有人呢会对这个起初这个词呢会做很多的一些解释。那么这个解释的目的呢，它就是为了澄清一件事，就是因为时间，或者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它是一个三维空间嘛，对不对？那么时间是第四维的空间，那么所有的这些空间呢，其实都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前，时间应该是不存在的。所以呢，这里的起初到底应该怎么去理解？它好像应该不是作为一个时间的概念去理解的。所以呢，就会引发出很多这个不同各样不同的各式各样的解释。 那么我自己在这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这里的起初的确不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但是呢，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逻辑的概念，就是一个逻辑的先后，就是一件事情在什么事情以先，它是一个就是随着事情发展的这样一个逻辑的顺序去理解，并不一定非要上纲上线的去把它，哎呀，就是弄一套非常复杂的一些神学的一些观点去把它解释出来。所以，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说我们的世界原来是虚无的，是没有的，是上帝从无当中把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那么，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很清楚的就给我们交代清楚了。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世界就开始诞生了。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物质就开始形成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说，首先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地已经出现了。然后呢，说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水也已经出现了。这告诉我们说，在上帝创造的这个时候呢，这个物质已经产生了，地和水都已经出现了。但是呢，这样的创造并没有完成，上帝要继续做他的这个创造的工作。那么，所以接下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要有光。所以呢，他将光创造出来以后呢，这个光和这个暗呢，神就把它分开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上帝一个很初步的一个工作，就是他在做一个创造以及同时分开或者说分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在把一些东西分开，不要什么东西都混沌的，都混在一起。那么接下来呢，上帝还在进一步的有他的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他的这个创造工作呢，最后就诞生出了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天地哈。那么从细节上来看，我们看到上帝接下去做的工作，依然是在分开，不断的分开。他把空气以上的水和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形成了大气和海洋。接下来呢，海洋里面他又把旱地和海洋给分开来了，也就是前面这个地和这个水哈也分开来了。那么地被分开来以后呢，上帝就在这个陆地上面就开始创造出植物。那么这个植物呢，也不是说是创造出来的时候也是混在一起的，不是上帝就已经是各从其类，就是说已经是分门别类好的了，已经是分门别类好了的，也是分开的，很有序的，很就是说很 organized 的。那么接下来呢，上帝就开始创造天体，然后呢，它的作用也是为了怎么样呢？管理昼夜，分别明暗。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一切都在往一个就是分门别类的这样的一个步骤上面去走哈。那么接下来啊，上帝继续的在水里面、在陆地上，还有在空中，都开始创造出新的动物。那这些动物呢，也是各从其类的哈，也是分开的、分类好了的。那么最后呢，一切都预备好了之后呢，上帝就创造了人哈，这个是上帝创造的高峰。那么我们整个的把上帝整个的这个创造的过程，我们把它梳理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发现上帝的创造有两个基本规律。第一，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从无到有的一种创造，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不光是有，还要怎么样呢？从无序往有序里面发展，从刚开始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一直往最后怎么样呢？和谐有序的这个水、陆、空，然后动植物，然后人类等等，然后整个的大气循环都是非常的生机盎然、井井有条的。那么这样就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那么，是不是创造完了之后，上帝就拍拍手，然后就像我们说我们今天哈，就是工作完了之后呢，就放松一下啊，去喝杯咖啡，或者说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呢？并不是这样。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么创世纪里面的确提到说，上帝创造完了一切之后呢，就安息了。但这个安息呢，并不是说上帝就停下来了，不做事了，而是说上帝进入到一种很心满意足的这样一个状态。主耶稣也说，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这就表示上帝从创世之后，这个整个的过程哈，包括到来到今天，他一直都是在持续的做工，他并没有停止过，他并没有真的停下来去休息，而是怎么样呢？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那这个托住万有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托住指的就是维持，所谓的维持就是这个世界是不能够脱离上帝而自己独立能够运行起来的，并不像我们说今天我们一个程序员，我编了一套程序以后呢，我摁 start，然后它就开始这个程序就开始自己运营起来了，不是，它不能够脱离上帝的这个 这个能力，或者说脱离上帝的命令而自己还能够维持住他自己原来的状态的。他必须是跟上帝要保持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关系，这样呢他才能够持续的去运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大自然，包括我们今天我们人的这个寿命，我们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个大气层会不会有一天就坍塌掉了，或者说这个地心引力有一天就消失了，然后所有东西都飞起来了。我们也不用担心说今天年轻人和孩子，比如说今天晚上睡觉就第二天突然之间你就发现自己老了10岁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上帝应许过这个整个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都会按照一个既定的原有的它的这个设定而就说自己去运行，但是这个的运行必须都是仰赖上帝全能的命令的。宇宙万物是不能脱离上帝而独自存在的，包括人也是。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这个宇宙万物脱离跟上帝的关系呢？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在这里很不幸的说，这个事情其实真实已经发生了哈，已经发生了。我们看下面一张图。我们如果用这个图片上这个像亮光一样的这个图案来代表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原来他对整个的这个世界的这个管理哈，他其实是设定了一定的秩序的。他设定了什么样的秩序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上帝说，我要按照我的神的形，我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然后让他在这个地上代表我们管理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个一切。所以这个上帝呢，首先他是跟人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关系，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关系和秩序。那么所以人呢就代表了上帝，然后呢管理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但是呢有一天哈，这个亚当跟夏娃他们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他们偷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呢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中间的这个秩序哈给断开了。所以呢这种这个秩序的这个断开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亚当夏娃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破裂。那这个破裂以后呢，他们就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就开始了他们自己在地上的一个非常辛苦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而且呢这个大地哈，这个自然也因为人的这次的犯罪的关系呢，也受到了咒诅。那么这个咒诅呢，也是在创世纪里面这个上帝就直接向亚当跟夏娃宣告了，也透过圣经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了。那么这里我们就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的咒诅人呢？而且就算人有错，但是这个大自然好像没有犯什么错呀，为什么这个大自然也要因为人的关系受牵连而受咒诅呢？那么这里我们就要来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咒诅了哈，什么叫做咒诅了。那么至于为什么这个宇宙万有会因为人的关系受咒诅，那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解释了，就是这个秩序的关系，因为是这个秩序是先从上帝到人，然后人再到宇宙万有的。但是现在中间这环断开了以后呢，这个一切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问题了，那么人和这个万有呢都因此而受到了一个咒诅。那么到底什么是咒诅？有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会不会心里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不就是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吗？为什么要搞得这么严重哈？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真的也挺惨的哈，这个被赶出去以后哈，这个真的很惨。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为什么这么跟人这么上纲上线呢？至于吗？不就吃了一个果子吗？那么这里的这个咒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固然一方面的确有因为人犯罪的关系，神对人所施行的这个审判，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咒诅啊，也并不是说上帝真的要把人往死里整，而是上帝向人宣告了一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破裂以后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就是失去和灭亡，就是先失去然后走向灭亡。那么为什么会这么严重？这里我们就要来探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有关于罪。就是为什么说亚当跟夏娃吃了一个果子就是一个罪了呢？固然上帝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吃那个果子，那么这个吃这个果子这件事情本身它到底严重到哪里呢？它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行为就构成了一种罪呢？ 其实这个行为本身哈，或者说这个果子本身，并不是说好像他会给人招致罪，而是说当人不听上帝的这个命令去做了这件上帝不允许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其实人透过这个行为就向上帝宣告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屏幕上面所写的，就是人要自己做主，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脱离上帝你的旨意，我们自己人就可以做得很好，我们可以不用听你的命令，我们也可以自己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甚至有可能照顾得比你更好。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原来可能是还怕我们跟你一样聪明，但现在呢，哎，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了，我们让我们自己变得跟你一样的聪明，那是不是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照顾得更好了呢？所以当他们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宣告说，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就已经破裂了，我们跟神之间不再有信任的关系，也不再有一个生命上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这个吃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的这个行为，其实它是非常严重的。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人跟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啊，这个赐生命的这个上帝的源，赐生命的这个源头的这个上帝，我们就跟他脱离了。而当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脱离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死亡。那么这一点呢，早在上帝跟就在他们犯罪以前，上帝早都已经吩咐过他们了。他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发现蛇很狡猾，蛇当时引诱人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不一定死。”那我们自己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哎，其实蛇说的也挺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他们还活了八九百岁，对不对？所以蛇好像说的也挺对的，就是的确没有死啊，不一定死啊。但是这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对死亡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所谓的死亡，其实它就是一个走向失序的过程。哈，我们前面特别花了很多的时间，把上帝整个的创造的这个过程给大家仔细的梳理了一下，就是为了要讲清楚这个宇宙的缘起。是依托上帝而有的，而这个世界能够继续的存在，也必须要持续的依靠上帝才可以继续的维持。那么，如果人一旦跟上帝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断开了以后，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你打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你原来是从无当中到有的，你原来是无序的，然后到有序的。那么，当你跟上帝这个生命的源头相脱节之后呢，那一切就反过来嘛，你就从原来有序的状态在开始渐渐的失序，然后呢，解体崩溃，最后再回归到这个虚无当中。所以，上帝的话也讲得很清楚啊，我在这边用一个图片把它表示出来，就好像这个泡泡，这泡泡原来它刚刚就是，比如说我们用那个吹泡泡的这个管子啊，或者说是其他一些制造泡泡的工具。它如果当时它还依托在这个工具上面的话，这个泡泡还能够维持得住。但是，一旦它脱离了这个泡泡的这个工具以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泡泡飞到空中以后，它就很不稳定，它里面的这个水分子啊等等就开始解体，就开始破裂。最后呢，就是就彻底破裂开来以后呢，这个它的里面的这个水分子就会挥发到这个空气当中，然后最后就归于无有了。那么这一点呢，其实上帝对亚当也说得很清楚，他说：“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我们人呢，从出生开始，其实最后就是走向一个，就是最后死亡以后，就是归于尘土的这样一个过程。哈，那不光光是人是这样，这个宇宙万物其实现在也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说：“受造之物现在呢，都其实都是浮在一个虚空之下的。不要看说这个世界好像还存在着，好像一些自然现象还在运行着，但其实啊，它都是在走向一个衰亡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会发现，不光人有寿命，这个宇宙万物啊都会有寿命。所以我们看到说，人类啊从出生开始，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 baby，然后长成为一个亭亭玉立的一个女孩子，但最后呢，她都免不了要走向衰老，然后呢，最后就是死亡。那死亡其实就是一种彻底的解体了哈，就是整个的身体的组织都被分解了，然后就回归到一个尘土的状态。那这个万物呢，其实现在也处在一个衰变到死亡的过程。那么我相信这里我也不用多做赘述，因为现在很多的科技其实都已经证明了我们的地球是有寿命的，我们的太阳系是有寿命的，我们的这个整个银河系啊也是有寿命的，而且呢， 对于地球现在的研究哈，说其实地球现在可能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中年或者壮年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哈。就比如说，如果就好比一个人，如果他是八九十岁的寿命的话，那么我们的地球可能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四五十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哈。所以我们的这个宇宙万物真的是都是有寿命的。那么这个都是因为脱离了跟上帝这个生命的源头以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被骗哈，没有马上死，不代表不会死哈，不代表不会死，我们不要被蛇所欺骗了。然后呢，我们也不用太过的灰心，因为其实死亡并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在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他并没有创造死亡，死亡是犯罪以后所导致的结果。那么这一点，这个人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点感觉呢？其实人是或多或少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外在的世界哈，其实从古至今，人类的世界就从来就没有完美过哈，从来就是都不美好的。很多的一些我们说历史当中很多的伟人啊，像孔子啊，他总觉得好像过去的年代比较好。我们今天也常常说，哎呀，初代教会怎样怎样。其实过去的世界真的比现在好吗？不一定，因为传道书就把这个论点给反驳了哈。他认为，如果你总是觉得过去的世界比现在好的话，那个真的是其实是一种愚昧哈，所以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从来就都没有美好过。然后呢，我们也人自己内心也常常感到空虚，我们的内心世界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不论这个物质生活多发达，我们发现好像就是说以前老一辈的一些长辈们，可能他们那个时候还疲于奔命哈，为了生计疲于奔命，那时候反而觉得好像心里还比较健康哈，没空去想那么多有的没的。但来到今天，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呢，却越来越多出现问题。所以这些呢，都让我们感觉到好像我们哪里出了什么问题，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生命出了什么问题。那么人类其实自古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不论他认不认识上帝啊，我们人类其实都已经感受到这样的问题了，所以呢，才产生出了很多的哲学，很多的宗教，都是为了尝试去解释这个问题，以及想要去尝试去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历史来到了今天，我们发现其实人类的问题，人类自己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的。所以呢，上帝就他必须要亲自的来出手了。那么我们前面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在给大家梳理这样一个过程哈。它的问题的症结就是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源头上帝相脱离了。那么解决之道，那当然也是很自然的，就是怎么样呢？那赶紧啊，赶紧重新的跟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源头上帝把它重新相连起来。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就可以解决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拯救了。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上帝也把这点讲得特别的清楚啊，主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他把他自己比喻成一棵葡萄树啊。当然了，这个图片上的这个树不是葡萄树啊，但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么，上帝如果是一个葡萄树的话，那么我们就是上面的一个枝子。当一个枝子被从树上砍下来的时候呢，无论说它当时的这个树叶多么的这个新鲜啊，上面可能还挂着很新鲜的一些果实，但是我们不去管它的话，最后呢，它都会慢慢的枯萎、干枯哈，然后最后怎么样，就是就归于尘土了。所以解决之道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赶紧的把这个枝子给重新接回到这个树干上面哈，赶紧的接回去。这个才是真正的唯一的解决之道。所以呢，我们回到前面的这个圣经的主要的内容这块，我们前面谈到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这个创世计划，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到这个人的堕落以及这个现在世界所出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提到了解决之道是什么。那么当然了，上帝早都已经把这些都已经考虑在他的创世的这个计划当中了。他在创世的之前，他就已经料到人会有堕落的这一天，所以呢，在他的创世计划当中呢，就包含了一个救赎计划，包含了一个救赎计划。那这个救赎计划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恢复关系和这个秩序。首先，他要恢复人类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呢，当我们人跟神的这个关系恢复了以后呢，我们也就比较的知道我们在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当中，我们的这个秩序里面的这个地位了。今天的人呢，常常很奇怪， 要么就是把自己拔高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地位，说什么人定胜天啊，什么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啊，把自己拔高到一个好像超过天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要么就是把自己贬到一个很低的一个地位，说啊什么众生平等，叫人跟动物都是一样的，然后常常用动物的很多的一些理论去解释人类的很多的生活，那这个其实真的是过犹不及哈，就感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人堕落以后真的就是很难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一个定位当中哈。但是呢，没关系，当人跟神的这个关系恢复了以后呢，这些的秩序呢也就相应的就可以恢复了。那么不光光是人类，那么当人类跟神有所恢复以后，那么万有也就会开始恢复它原来应有的一个秩序，就是从失序再回归到一个有序的过程当中。那么，但是呢，上帝的这个计划还不光光只是这样的一个恢复，上帝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心意啊，就是他要有一个新的创造。我们称就是圣经里面说是一种新造哈，他要造的是什么呢？他要造的是新的人，还有新天新地。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哈，就是光光恢复其实还是不 OK 的哈，还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如果说恢复的话，最多也就是恢复到亚当跟夏娃那个时候嘛，对不对？那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罪的这个人类，跟后边这个我们说神所创造的这个新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它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有没有神的生命在里面。原来亚当夏娃虽然还没有犯罪，他们是他们是。就在神眼中看为都好的这样的一个人，但这种好也仅仅只是一种受造之物的一种好，他没有达到那种像上帝这种创造者那样的那种完全的那种好。所以呢，人类是经不起试探的哈，人类是经不起试探的。所以呢，上帝要将他的生命赐给人，让这样的人的里面有圣灵的一个内住。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人他们就能够有一个胜过试探、胜过罪的这样一个能力。能够持续的跟神有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维持，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新人了哈，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说啊，以后进了天国以后人还会不会犯罪哈？因为有弟兄姐妹会很担心啊，说哎，以前这个撒旦他以前也是个天使长啊，对不对？他那么完美，然后呢，那个时候天上又没有罪恶，他怎么就堕落了呢？那人会不会也堕落呢？啊，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答了，说啊，不会的，不会的，因为现在的人其实都在已经在地上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罪和试探哈，但是呢，我们有了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已经经过试炼的。那么将来到了天上呢，又没有罪了，然后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又与神联合了，那么当然就不会再犯罪了。那么新天新地呢，当然也就是神之后对宇宙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哈。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救赎计划要透过谁来完成呢？上帝的旨意是要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完成哈，就是整个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了。那么这个耶稣基督他来要怎么样的去完成这个上帝的这整个的救赎计划呢？或者说怎么样去恢复关系和秩序呢？我们来到原来这个图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部分。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首先要先解决一个罪的问题，就是人因为之前犯罪了以后呢，这个其实就欠了上帝的一个罪债了。那么在上帝的眼中呢，其实我们人在他面前其实都是一个罪人哈。那所以这个罪的问题不解决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恢复的。所以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先把这个罪的这个罪账给一笔给抹消了哈，让我们人能够有机会在神面前呢就被宣判为无罪了。这样呢，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就恢复了。那么，耶稣基督完成他的这个十字架这个代赎或者说解决罪债的这个工作以后呢，他又同父神一起就差派了这个圣灵到这个地上，然后内住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把我们变成一个新人。然后呢，我们自此呢就又成为了神的儿女哈，又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上帝再将这个宇宙万有把它变化一新，成为一个新天新地。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与主一同哈，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一同作王。所以这个呢，是在圣经的最末尾的时候了哈，就是这个坐宝座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哈，说他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呢，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很 happy 的 ending，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过程，从宇宙的缘起一直到宇宙最后的一个终点，整卷圣经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或者说上帝的这个计划，或者说这个旨意，都已经很完整的呈现出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这个救赎的这个计划，对不对？那么圣经是不是就是把上帝的这个计划给我们讲了一遍呢？ 并不完全是这样哈。圣经首先把这个整个的计划，通盘的计划都向我们展示出来了。那同时什么呢？同时，圣经也把上帝已经开展的一个行动把它写下来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或者我们这个历史已经来到了公元2020年，那么从亚当的堕落一直到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些事情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在历史当中其实已经真实的发生了。那么所以圣经呢，是他把这个上帝已经开展了，就是说他的这个救赎计划怎么把它落实到这个实际。或怎么样落实到这个世界当中呢？他也把它记载下来了，因为不能光说不练，对不对？所以呢，圣经就是有关于上帝已经展开的行动，以及呢，他还有一些行动还没有进行到哈，也就是上帝将要展开的这个行动呢，把它写下来了。最后呢，要把这个历史带到一个终点。所以呢，我们称之为这个救赎历史啊，我在这边写，我称之为这段叫做救赎历史。所以圣经呢，它整个的就是将这个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哈，或者说这个旧约和新约，是按照这个整个的救赎的计划以及这个救赎的历史，就是说上帝已经把这个计划落实到这个实际的世界当中去了哈。按照这个脉络呢，把这个旧约跟这个新约把它串联起来了。所以旧约跟新约其实就是一个上帝的这个救赎计划怎样落实到历史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见证哈，这样一个见证。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整卷的这个脉络哈，这个旧约跟新约这个脉络。那么我们看到这里是有圣经的依据的哈，他说论到这救恩，这个救恩当然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和救赎的历史了哈。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着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那这个部分呢，应该就是指到旧约部分哈，而这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那这个呢，就应该是新约。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哎，整个的旧约跟新约其实就是一个有关于救恩的这个启示。过去呢是旧约的先知他们得了这个启示，现在是使徒们哈，包括这个包括现这个历史里面所那些圣经的作者哈，可能他们并不一定是12使徒，比如说像路加，他不是他自己不是使徒啊，这些新约的作者们，他们呢是领受圣灵的，所以他们呢就将这个其实已经在旧约当中所启示的这个救赎呢，把它进一步的把它解释出来，把它发明出来哈，所以就串联起了整个的旧约和新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们就来具体的来看看上帝是怎么把他的这套计划落实到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的哈，他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在这里呢有一个，我会给大家展示几个比较大的图片哈。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右上角，我在这边用四个不同的颜色标注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书卷。那这个是我们对旧约的书卷的一般的划分哈，就是。分为摩西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和大小先知书。那我在这里呢，也特别说明了，就是我在这边所指明的这个时间哈，不是说是这个书卷的书写的时间，而是指它这个书卷它所描述的这个事情，它所对应的那个历史的那个时间。好，那么首先创世纪呢是从创世开始哈，一直记载到公元2100年到公元前或者主前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创世是多久以前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这边也不多做赘述了哈。这个几千年的也有，说几亿年的也有哈，我们不多做赘述。总之就是从创世开始。那么上帝创世了以后呢，比较重要的几个事件呢，我在这边都列举下来了。从始祖堕落，然后呢，然后这个，但是始祖们还是会生养儿女嘛，然后繁衍出很多的人类，但是人类呢，就是很快的就堕落了哈，罪恶充斥，所以呢，上帝就审判，就有了大洪水。那么大洪水里面呢，唯一只有一家得救的就是挪亚的一家。那么挪亚一家之后呢，人类又继续开始，怎么样生养众多哈，然后有了巴别塔事件。巴别塔事件以后呢，就产生出了万邦万国哈，就是分散到全球各地，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那么在这些众多的民族和国家当中呢，上帝拣选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伯拉罕。那么所以这个公元前2100年呢，就是从这个亚伯拉罕这边开始的哈。那么亚伯拉罕他生了 以撒，然后以撒呢生了两个儿子，被拣选的那个呢是雅各，他后来被改名为以色列哈，所以呢，以色列就成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哈。那么以色列呢，他又生了十二个儿子，形成了十二个支派。那么这边的名字呢，我把它列举上去了。那么约瑟支派呢，他呢被以色列或者说被雅各领养为他的儿子了，本来是他的孙子啊，但是被他领养为两个儿子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看起来就变成十三个支派。那么这里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个利未支派啊，因为他们被上帝所拣选成为在圣殿当中服侍的人哈，他们替代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的这个头生的儿子哈，被献到神的殿中，然后他们就成为了祭司啊，或者成为了在圣殿里面所服侍的人。那么所以呢，这样看起来呢，这个以色列还是有十二个支派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后面会发现这个但支派哈，但支派开始消失不见了。我去查了一下，在如果看家谱的话，但支派是在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二章的第二个家谱里面，它就不再出现了哈，就不再出现。就是说，从被掳归回的人里面，就好像就没有但支派了。所以呢，利未呢还是会常常会出现哈，好像又以维持这个怎么讲，就是说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那么所以呢，这个事件呢，就是代表着以色列民族的一个诞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呢，有一卷书哈，叫约伯记。约伯记的成书时间呢，我在这边不多做介绍哈。但是约伯记所记载的这个事情，这个约伯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亚伯拉罕那个年代的人哈，亚伯拉罕那个年代的人。那么接下来这个历史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说这个对不起，前面忘了说一下，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的结尾呢，停留在下埃及的时候，也就是当时迦南地出现了饥荒，所以这个以色列当时他们全家七十来号人呢就下到了埃及。那么因为当时这个约瑟已经在埃及做了大官哈，做了宰相，但是创世纪的结尾却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会在埃及为奴400年，但是呢不会一直在埃及待着的，他有一天要再回到这个应许之地去。所以这个约瑟的这个棺材是没有下葬的哈，他的这个尸体是停在外面，就是等着以色列人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把他的这个尸骨呢带回到应许之地去。所以创世纪的结尾它是开放的。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在埃及为奴400年的历史。那么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了一个仆人叫摩西，那么他的事迹呢就被记载在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里面。那么年代呢，大概是公元前主前的1600年到1500年这之间。那么摩西的事情呢，他主要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及那时候以色列人跟上帝立约了嘛，就是摩西作为中保，那么就颁布了旧约的律法，还有建造会幕，象征着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哈。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约书亚时期，就是摩西死了以后，就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那么实际的进入到迦南地里面哈。那么他的这个事迹呢，就记载在约书亚记里面。那约书亚死了以后呢，就进入到士师时期，因为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统一的一个最高的一个领袖去领导当时的以色列人了哈。让上帝给他们兴起士师来带领他们、保卫他们、治理他们。那么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约书亚记是在公元前主前的1500到1400，士师记和路德记呢是主前1400年到1000年左右的时间哈，因为士师时代也是差不多400来年。那路德记呢是发生在士师时代的中晚期哈，所以他们俩的时间差不多。那么士师时期结束了，在他结束的那个当口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就是撒母耳。那么如果我们用我们这个世俗的那种历史学的这种语言来去形容，撒母耳就是一个从原来这个以色列从这个部落联盟制往这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过渡的阶段的这样的一位先知。他自己本身当然也是一个士师了，但是呢，他的这个先知的角色可能更为凸显一点。那么他不仅在他的有生之年带领以色列人哈治理以色列，那么同样的他还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高摩扫罗和大卫。扫罗呢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那么大卫呢是在他之后的第二位君王。那么由此呢就开始了这个以色列的一个统一王朝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序幕哈。那么这段的历史呢，一直到这个犹大灭亡，被记载在了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这个历史里面，当然包括《撒母耳记》上下里面，撒母耳记下里面也有一些的叙述哈。那么统一王朝没有持续太久哈，所罗门大卫以后是所罗门，所罗门死了以后呢，这个因为他犯罪的关系，所以呢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两个部分了。那么，北国以色列呢比犹大呢早个200多年灭亡，早个不到200多年吧，但差不多200来年左右灭亡。那么犹大国的灭亡呢是在公元前或者说主前的586年，也就是主前的600年左右的时间哈。哎，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历史真的很有意思哈。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来年哈，然后这个士师时期400来年，然后呢，这个国度时期哈，说王国就是一个国王国时期呢也是400来年哈。当然，这个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早一点灭亡哈，但也是差不多400多年。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个以色列王国了以后，或者说犹大王国了以后呢，就以色列人就被掳了，被掳了之后呢。神呢兴起了一批人来回归，那么这段的历史呢被记载在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里面哈。那么直到这个时候之后呢，就又进入到了一个400年的沉默期哈，又是一个400年哈，特别的有意思哈，有意思，这个神的安排很奇妙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看到这些全部都是这些是跟历史有关的一些书卷哈，除了前面这个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也是有一些历史的。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又诞生出了其他的旧约的书卷，比如说，首先就是诗歌智慧书哈，诗歌智慧书里面的这个诗篇，它横跨的幅度就很长了哈。最早的一个诗篇呢，就是摩西所写的哈，这个诗篇90篇哈，我们也是非常耳熟能详。然后呢，还有晚的呢，就是到被掳啊，或者是被掳归回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诗篇里面说，哎呀，这个耶和华为我们行大事，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啊，就是好像。就是意思就是可能神带领他们归回了哈，哇，就感觉就是 unbelievable 哈，就是难以置信，太高兴了。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被掳巴比伦的时候，有一些诗歌，比如说像诗篇137篇，就讲到说我怎么能够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弹奏这个故土的这个音乐呢？啊，不能，情愿我的手忘记技巧等等等等哈，所以这个跨度是很长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统一王朝的时候，就是说在所罗门的时期呢，他写了《箴言》《传道书》和《雅歌》，因为我们一般都认为这三卷书都是所罗门所写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出现先知书了，出现先知书了。为什么会有先知出现呢？那当然是因为以色列出问题了嘛，对不对？上帝需要差派他的先知去提醒、去警戒以色列人哈。那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开始出现了很多非常有名的对时代产生很深远影响的先知。但是呢，这个先知一开始他没有写下来啊，就是先知讲了什么话，或者说上帝透过先知讲了什么话呢？没有说这个先知自己把它写下来的。比如说是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位先知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先知，但是呢，他们没有自己写一个什么什么书出来哈，没有什么以利沙书或者什么以利亚书没有，要再往后推才有这个先知书的这个出现。那么针对北国和犹大。两个国家所写的，或者说所发的这个神的启示，或者说这个先知书呢，就有何西阿书。我在这里先解释一下，就是我待会儿所放出来的这个这些先知书呢，它的这个放出来的这个次序不是按照它的时间来排列的哈，是根据它的这个写作对象，就是说它的这个书卷是向谁所发的，来排列的。那么。首先就是向着北国跟南国作为共同的这个书卷的，或者说这个信息的这个受众的这样的一个先知书有什么呢？就有何西阿书。那么针对北国的呢，有约拿书和阿摩斯书。哦，当然了，这个方框里面啊，就同一个方框里面的话，我是会按照时间来排一下，就是它这个所对应的这个时间哈，所对应的这个历史的时间。那么针对南国的呢，就有俄巴底亚书、约珥书、弥迦书、以赛亚书、纳洪书、西番雅书和哈巴谷书了。那么，俄巴底亚书和约珥书，我在这边打了一个问号呢，是因为对于这两卷书的年代呢，是有一些争议的。比如说以俄巴底亚书为例哈，有人认为它是当时犹大的约兰王年间，就是公元前或主前9世纪的时候。有的人说不应该是犹大灭亡的时候，那就要来到主前的 60级的时候。那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倾向于保险的，就说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具体的详情呢，会在下次课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介绍。那么我在底下画的这个横线呢，就是它是大弦指数啊，大弦指数，其他就小弦指数了。那么还有在北国灭亡了以后，针对南国的。然后一直可能延续到贝鲁，甚至贝鲁归回以后，甚至更久远以后的呢，有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那么但以理呢，因为他是第一次贝鲁嘛，所以他的历史就从这个南国还没有灭亡以前哈，第一次贝鲁以后就开始记载了。那么他讲的未来很多的事情。那么还有呢，以西结他是第二次贝鲁的，那么所以他的信息或者说他所对应的这个事件的这个时间呢，会比但以理呢再晚一点。那耶利米呢，就他的范围会更广一点，因为耶利米他其实讲到他的盟招哈，那他是在约西亚王做王的时候，他就已经出来做先知了。那么耶利米哀歌呢，又是要来到这个犹大灭亡以后哈，所以他这几卷书呢是在这个时期哈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书卷。那么接下来呢，这个贝鲁归回时期的。书卷呢，或者说这个先知书呢，就有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了。那么从马拉基书之后呢，神就没有再讲话了啊，所以就陷入到了这个400年的这样的一个沉默期。那么这个呢，就整个旧约的历史的一个进程哈，就是所有的上帝在这个人世间的一个作为，上帝在人世间他所推动的这个救赎的这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进程，然后呢，诞生出了这些的书卷。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新约。那么400年的沉默期结束之后呢，然后上帝就开始要应验他的一个应许了哈，也就是他要进一步的往前推动他的计划了，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那么当然了，之前这个施洗约翰出现哈，作为主耶稣的开路先锋。那么有关于耶稣的降生，就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在这个地上的一生哈，被记载在了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啊，就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里面。那么他的这个时间呢，差不多是在主前的零年到主前主后零年到主后40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哈，只是给大家一个约束。那么从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他就升天去了以后呢，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了。那么从这个天开始，就标志着教会开始建立了哈，教会开始建立了。那上帝又把他的计划往前又推了一步。那么那一天呢，这个。使徒彼得他讲了一篇道，然后呢，这个我们说这个特别有果效哈，就首批3000人就信主了哈，那是真的重生得救哈，这个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头上哈，他们是真的信主了。然后呢，教会就开始往前发展，随着这个福音不断的广传，人数越来越增多，那么所面临到的这个逼迫也就开始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出现了第一个殉道的人，就是斯提凡，他殉道了。那么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就大遭逼迫。那么这种逼迫呢，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基督徒开始往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去走。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也被带出来了。所以呢，就特别是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哈，有很多外邦人听说了福音，然后他们就信了主。那所以呢，就成立了这个安提阿的这个教会。那么后来保罗呢也就归正了哈，他也就归正了，所以他最后呢是加入到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当中。那么同时的呢，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三位非常杰出的领袖凸显了出来，就是分别是使徒雅各、彼得还有约翰。那这个雅各呢，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他不是那个什么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啊，这个他不是西庇太的儿子，他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哈，他是肉身的弟弟雅各，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看到彼得呢，他有了一个意象哈，然后呢就奉神的差遣到了当时的一个外邦人叫哥尼流家里面，好带领他们全家受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是在这个时期其实教会开始组织化了哈，开始组织化了，因为斯提凡本人是一个执事哈。那这个组织化呢，跟我们说这个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以后的这种组织化和行政化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国教化以后的这个基督教其实更多像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机构哈，它整个的行政架构呢完全就是跟一个政府啊或者跟一个企业啊什么，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哈。那但是呢，初代教会时期的这个组织化呢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毕竟人数多了嘛， 所以需要制定一定的章程，一定的这个啊，有人去管理啊，有人去领导啊等等。那么同时的那个真理也在慢慢的这个成型和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福音呢开始向外邦人去拓展哈，去拓展。那我前面所说的这个真理也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是说真理会演变，而是说这个真理它从被使徒传讲到最后书写下来啊，开始经历了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从这个从教会建立开始这段的历史呢，就被记载在了使徒行传里面哈，被记载在了使徒行传里面。那么在初期教会的这个时期呢，这个使徒雅各哈，他就写作了这个雅各书这卷书哈，雅各书这卷书。那么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我们前面看到说这个使徒保罗的归正，对不对？那使徒保罗对于新约教会来说，还有包括整卷新约的这个书信来说，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因为新约里面有将近一半的书卷是他所写的。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或者说他对整个的新约教会的产生也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我们看到说保罗自从加入到了这个安提阿教会以后呢，他就开始在里面服事了。然后呢，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大概在差不多公元主后的50年左右的时间呢，他们呢在一次进士祷告当中呢，他和巴拿巴就奉派要去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由此产生了保罗的三次宣教之旅。那么保罗的第一次宣教和他的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写作了加拉太书。那么当然了，因为新约的这些书卷都是在保罗的他的传道期间所写的，所以呢基本上他的写作时间跟他所对应的这个历史事件的这个时间呢是 match 的哈，是 match 的。那么在保罗的两次宣教之旅之间呢，召开了大公会议哈，耶路撒冷的大公会议。那我们说大公会议呢，是今天我们说用后世的一个历史学的这样一个角度去称它这个大公会议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这个外邦人越来越多了，那么就产生出了一个争议，就是外邦人到底需不需要受割礼。那么所以呢就有了这样一次会议来探讨这个议程。那么最后呢，在使徒行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啊，不用，外邦人只需要警戒这个外邦以及这个外邦偶像的这个食物，然后呢要避免淫乱，要禁戒淫乱，然后同时呢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和血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不用受割礼。那么在这个时期呢，有一些历史学者啊，有些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的一些记录里面记载到，这个时候呢，使徒多马去到了英国去，去到了印度去做宣教。那么，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不起，他写作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呢，就是第三次宣教之旅，他写作了《哥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那在这个期间呢，犹太人被赶出了罗马，然后呢尼禄呢成为了该撒。然后保罗的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末尾的时候呢，保罗有点摊上大事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宣教对于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宗教人士来说是一种极大的冒犯，因为他宣讲的是因信称义哈，不是靠律法称义等等，这样的道理对于当时的这个犹太宗教分子来说，这个是一种异端哈，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端，所以呢，他们要绝对要把保罗置死地于后快哈。那么，所以呢，保罗呢，他最后呢要来到耶路撒冷啊，就是有人劝他你要去耶路撒冷去澄清一下这个事实，并且呢，保罗那时候因为他许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愿，所以呢，他需要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说把这个愿呢做一个结束，因为他只是许了一段时间的，所以他要去耶路撒冷献祭啊，然后把头发剪掉啊等等。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就比较的凶险哈，大家可以去看使徒行传的这段历史的这个记载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么保罗最后呢就被捕了哈，因为被犹太人控告。但是呢，因为保罗他是罗马公民，所以呢他想要上诉哈，上告该撒，所以呢他就被押往去了罗马。那么在他这第一次被捕以及被押往罗马的过程当中呢，他写下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那么在他被捕了以后呢，他得到了一个短暂的释放。在这个释放期间呢，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 那么同时呢，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使徒，他们殉道了，分别是前面我们说的这个使徒雅各，他殉道了，以及彼得，他也殉道了。那在这期间呢，有另外两卷不是保罗所写的书卷呢，也写成了，一个是希伯来书，一个是彼得的前书和后书。那这个当然就是都是在彼得殉道以前写的了哈。那彼得后书呢，应该是在彼得殉道之前不久写的，彼得自己也有感觉。那么彼得前书跟后书之间差了多远呢？我们不是特别清楚，但是相信也不会差太久哈，不会差太久。那么保罗虽然被暂时释放了，但是呢，他后来又被捕了哈。又被捕了，然后呢又再次被押往罗马，因为他还是要上告该撒嘛，罗马公民。那在这个期间呢，他写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那么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呢，其实它只是停留在这个保罗第一次被捕被押往罗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是公元六十主后的六十几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后面的历史使徒行传就没有记载了。那么之后呢，保罗就殉道了哈，保罗就殉道了。他跟彼得的殉道呢，应该没有差太久，估计是同一年，甚至可能就前后脚，可能一个是前一年，一个是后一年，都是在差不多公元七十年之前，也就是主后的六十八、六十九哈，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年代里面。那么也就是在差不多主后的七十年之前呢，又有一卷不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书卷呢，写成了就是犹大书。那写犹大书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另外一个肉身的弟弟哈，犹大，他不是那个卖主的犹大哈，不是卖主的犹大。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看到说，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其实就正式的开始的有系统的向外邦人宣教了。那么自从这个犹太人被赶出罗马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这个教会的这个构成的成分呢，也从犹太人向外邦人过渡哈，就外邦人慢慢成为了这个教会的主体。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往前走哈，那么来到了主后的七十年，这年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年啊，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年圣殿被毁了哈，就耶路撒冷被这个当时的罗马将军提多包围，然后圣殿最后被拆毁了，也就是第二圣殿哈被拆毁了。那么这个事情呢，早在这个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早都已经预见到了，并且已经告诉门徒了。那么到公元七十年或者说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呢，基本上使徒们已经死的差不多了哈，就基本上都已经过世了。那么还留下谁呢？还留下使徒约翰。那使徒约翰的此时此刻呢，他也是比较的悲惨哈，因为那个时候都是被逼迫的嘛，所以他被流放到了拔摩岛。在拔摩岛呢，他写了启示录，他写了启示录哈。那启示录他所涵盖的时间就更久了，他等于是从使徒约翰的那个年代一直写到未来新天新地哈，就是神的计划的这个结局。所以我在这边写了一个 forever and ever 哈。那么后来呢，使徒约翰呢，他还是从拔摩海岛又回来了，回到了以弗所教会这个地方，他就牧养这个教会，最后呢据说是死在以弗所的。那么在他在以弗所教会期间呢，他写了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哈，是这样子。那么最后呢，当使徒全部都去世了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说什么使徒教父时期啊，或者说是教父时期啊，等等等等。那之后其实全部都是我们说都是教会的时代了哈。当然了，这个使徒时期也是一个教会的时代，只不过那个时期是教会初创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哈。那这个教会的这个时代呢，它其实是一个重叠的时代，就是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重叠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时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历史上再也没有比我们今天更接近这个上帝旨意成全的那一天了哈。那么上帝的旨意怎么成全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有一天他还要再来，那个时候呢，他会行使末日审判，然后呢，新天新地哈，就是神的国就终极的降临了。那么所以呢，这个神的这个计划呢，到这里为止呢，才是真正的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束。那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的历史的进程哈，上帝是怎么在历史当中去推进他的这个计划的，然后历史的进程已经来到哪个地步了，我们透过前面的这个梳理哈，有了一个相信应该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们这整个的过程，我们用一个图哈，一个非常简单的图片，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会发现随着我们说神的救赎的计划在历史当中推进，我们会发现好像这个计划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图片的这样一种感觉哈，就是从创世开始哈，我们说亚当 亚当出现了，然而亚当产生出很多的后代，很有许许多多的人。然后呢，感觉好像上帝在往里面收，他拣选谁呢？拣选以色列的人。但是以色列人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吗？不是，他里面有一部分渔民才是他所拣选的。然后这部分的渔民呢，再继续的往里面收，最后呢，聚焦在耶稣基督身上。然后呢，耶稣基督开始又开始往外扩展哈，这个救恩开始往外扩展，又来到了使徒，对吧？然后拣选的那十二个人，或者说那几十个人吧，或者说那当时领受圣灵的120人，这些都是最初期的那些信徒。然后呢，就说诞生了教会，这个福音广传出去，然后呢，由教会再进一步的再往外拓展，拓展到全人类哈。然后最后呢，来到了一个神的所说的这样一个新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历史哈，它是从旧约到新约，它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哈，是互相呼应的。所以啊，对不起。是互相呼应的，而且好像有点像一种镜面的关系哈，对吧？你个渔民跟使徒，以色列跟教会，然后亚当跟人类，对吧？它是有一种遥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更加的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旧约跟新约它是随着这个脉络整个的被串联起来哈，被串联起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来谈一下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关系了哈，这个有些细节还需要再多做一些介绍。首先我们要特别明确哈，就是旧约跟新约它是根据这个救赎计划和这个救赎的历史把它串联起来的。那么正是因为此，所以我们要特别明确的一点就是旧约是新约的一个依据，它是新约的基础啊，没有旧约就不会有新约。那么所以呢，这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新约里面所有的论述啊，所有就是所有使徒们所讲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是基于旧约的。因为在新约书还在书写的这个年代，当时的圣经就只有旧约部分，所以使徒们所写的东西不是说是一个完完全全 brand new 的，就是上帝从来没有讲过，就啪叽给你一个全新的启示，然后你把它讲出来，不是，他们全部都是从旧约里面过来的。比如说我们说，就哪怕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世界上面，他如果要跟以色列人讲真理哈，要跟以色列人辩论的话，他也都是引经据典，引的都是旧约。比如说当时撒都该人来挑战耶稣，说没有复活的事情，没有复活的事情。然后呢，就讲了一个例子哈，很，就是明显就挑衅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女子哈，她生前嫁了一个人嘛，对不对？结果她老公死了，然后呢，按照律法她改嫁嘛，改嫁给她的兄弟，结果她的兄弟又死了，然后呢，再改嫁另一个兄弟啊，另一个兄弟又死了，如此七个兄弟啊全死了。那么如果复活的话，那她要成为谁的她要做谁的妻子呢？那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就反驳他们说，他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像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他就引用了这个出埃及记3:6的一个经文，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哇，这一句啪给他打回去之后，就哇，这个感觉真的是，这个真的是神的智慧哈，这个就无力反驳哈。对，所以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的时候，他尚且他要讲话，那也必须要基于旧约的这个圣经的。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轻看旧约呢？还有就是使徒们也是这样，使徒们如果比如说如果有教会问他一个什么问题，他要去解答的话，他也必须要基于旧约的这个基础的。比如说使徒保罗在回答哥林多人哈，有关于这个能不能吃祭拜过偶像的食物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说到说，他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句话呢是引用诗篇里面，是引用诗篇里面，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偶像就是虚无的。你们要真的就什么都去问啊，那你别吃了，不用去问，你就吃就好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食物是从这个就献祭过偶像的，然后甚至是你本人就可能都已经，就说已经就现在就是一个异教的一个献祭仪式了，然后里面又让你吃，那你当然要跟偶像啊，要给他划分清楚哈，划分清楚。所以呢，这个保罗他在解答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引用的旧约的。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要跟别人传福音，或者说我们要跟弟兄姐妹探讨一个什么样的圣经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知道，我们必须以圣经为基础哈。那旧约也绝对是圣经的基础中的基础。那另外第二点就是新约的作用呢，是为了阐明旧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旧约跟新约，我们前面说一个救赎的这个历史，这样一点点推进过来，对不对？那么就好像一个电视剧一样，就是有了前情，你要知道前面的剧情，你才能知道后面的剧情在讲什么，对不对？要是你不知道前面的剧情的话，你可能看不懂，或者说会错失很多精彩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新约去阐明旧约呢？是因为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的启示它是渐进的。所谓的渐进的意思就是说，我前面可能讲的比较模糊，我讲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后面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越来越能够让人明白。那么圣经里面也的确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哈，比如说这个主耶稣就对当时的门徒说了，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括号里面这个君王是路加福音的这个的经文哈，就说这两个经文，马太福音是用的义人。路加福音用的是君王，他说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见的，却没有听见。所以我们会知道说，的确有一些信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没有让人知道哈，没有让人知道，是要到新约的时候才让人知道的。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怎么样呢？保罗说，他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奥秘其实早都已经在众先知的书里面就已经写了。只不过是到如今才显明出来，所以使徒们的作用是什么呢？使徒们的作用就是他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所以也就是说，使徒们他们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不是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一个东西哈啊，我说的是就是什么就没来由的啊，就是 totally new 的这样一个东西，而是早都在这个旧约里面早都已经启示出来了，只不过他们现在呢。他们领受了神的启示以后呢，他们就知道哦，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奥秘，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了。所以他们现在呢，他们用通过他们的宣讲，把这个神的这个奥秘哈，把它阐释出来，让这个基督徒们或者说信徒们或者说众教会能够知道。所以这个是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说到这个启示的渐进性哈，这个启示的渐进性，我们可能要稍微多做一些解释，因为。光说这个旧约跟新约可能还是比较笼统一点哈，我们要多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渐进性。渐进性呢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就是从模糊到具体哈，比如说在旧约里面，这个一开始就是创世纪里面就已经启示了耶稣基督的到来，但是呢那时候上帝是比较笼统的说女人的后裔，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聚焦到了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大卫的后裔，然后最后呢应验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还有呢，就是这种渐进性的，还有一种就是从物质到属灵的这样的一种演变。我们常常会发现，这个旧约里面常常是用一种物质的富足啊，来代表一种属灵的祝福的。比如说这个生命记里面啊，就祸福之道嘛，常常被人提到这个祸福之道。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顺从耶和华上帝的话，那么上帝就会给他们降下甘霖，就会赐给他们丰富的出产。然后呢，人呢也很健康，不会生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等等等等。那这种物质的祝福呢，慢慢的到了新约以后呢，好像呢就感觉就弱下来了，因为过去这个是过去哈，启示只是来到了那个时候，但是来到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后呢，那些属天的那些属灵的那个部分呢，它的这个比重就增加了。所以呢，我们来到今天新约以后，我们发现常常不能够透过物质的富足来。全然代表这个人在上帝蒙不蒙悦纳的，甚至是还要反一反，对吧？就是一个越蒙上帝悦纳的人，很可能他还活得更加辛苦哈。当然，这我们都不要把它绝对化，不能绝对化。的确，上帝祝福人，他会赐给人物质上的富足，这也是从神而来的哈。但是不要把它太绝对化了，从一个极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哈，不要。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种渐进性哈，就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特点，就从物质的往属灵这边好像演变哈。还有呢，就是从直观到抽象。刚开始就是以色列人到底要怎么样的活在上帝的面前呢？上帝向他们颁布律法，就是说你按照这个律法做就可以了哈。你把摩西五经就是从头到尾哈，每天读个读呃，每天都读，然后就是一年读完一遍，怎么怎么样，就是弄得特别熟，然后你照着做就行了。让我们觉得哎，好像还挺有法可依的哈。但是呢，来到新约就发现怎么好像变得有点抽象了哈。像比如说这个耶稣基督，他讲到登山宝训，大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约的这个神的子民哈，你们的这个律法应当是要超越摩西律法的哈，就是说摩西律法里面讲十一奉献，新约里面讲全然奉献哈， 所以一说全人奉献吧，然后就你要献得甘心乐意是吧？当然了，这个是讲到这个捐献的问题啊，但是 whatever 就是，讲到上帝看人的心，对吧？那你一说是看神，就看人的心，就感觉不像那个好像一个白纸黑字这么写下来这么好操作，它就是给你一个原则。那这个原则呢，好像就是说要让我们去不断的去学习哈，不断去成长去体会的。所以它从直观变得好像有点抽象了。还有呢，就是从小规模到大规模，就这里面讲这个，神的子民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嘛，对不对？但是到了新约之后呢，那亚伯拉罕的肉身的后裔就未必是真后裔了，而是说要跟亚伯拉罕拥有相同信心的，那才是他的后裔。所以这个范围其实就扩展到万邦万国了。还有呢，就是从程度轻往程度重来发展。就比如说在旧约的时候是讲到审判迦南人，那么但这个只不过是好像其实跟未来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的这个末日的这个审判呢，其实还是小 case 啊，还是只不过是一个迷你版，所以好像有一种往程度轻到程度重的这个方向上去演变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这个旧约跟新约是真的是相互呼应的啊，它是有呼应的。那我再次把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哈，大家会看到说，哎，好像有这样的一种递增啊，或者说是渐变啊这样的，但是又是互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相呼应呢，再具体的用一些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们把旧约跟新约放在一起哈，我们来举例子。比如说，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好像他像一个典范，他作为一个典范，他要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或者说他的功能，或者说他的一个责任呢，就是他要活得与万民有别，然后他要活出神的荣耀，然后引人归主。那这点在新约也有哈，就是教会就成为那个典范，也要怎么样呢？与万民有别，活出神的荣耀，然后引人归主。那么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跟神立约哈，他是就说是只是说是以色列民族的。那么今天呢，是所有的民族啊，是所有的民族，这个范围没有局限于在这个血缘。过去呢，这个立约的这个中保是摩西，今天这个立约的中保呢就是基督。过去呢，上帝怎么样的来表示他与神、他与人同在呢？透过圣殿。今天呢，是透过圣灵。过去呢，这个以色列人他怎么样的在世上生活和敬拜上帝呢？他主要是依靠的是旧约的律法，依据旧约的律法。那今天呢，我们是依靠圣灵的律。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是一个对应的关系啊。我不想说，我不是很赞同所谓的新约的教会取代了以色列哈，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但是的确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新旧约里面，这个新约的教会和旧约的这个以色列，它是有这样一个对应的关系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听别人讲到说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的一个预表哈，一个预表这个词其实蛮好的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后面有点被人滥用了，动不动就来个预表，所以大家要谨慎使用哈，最好是圣经里面已经明确说了的。那么这个预表呢，它是跟什么对应呢？就是跟什么呼应呢？就是跟这个本体哈，本体。比如说，这里面很多的元素都在指向谁呢？都在指向耶稣基督，什么亚当啦、麦基洗德啦、祭司啦，什么羔羊会幕啊，各种献祭啊，它都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哈。那么还有过红海，过红海，这个保罗说了，这个洗礼啊，还有呢大洪水啊，审判迦南人啦等等，那都是幕后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说，这种预表和本体之间，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指向的关系，就是我就业的东西，我在指向前面的那个本体部分哈，我的就业的部分只是一个影子，本体呢还在前方哈，遥指前面的这个本体。还有呢，就是一个应许和应验。上帝在旧约里面呢列了很多的应许，其实他也有所应验哈，但是呢这个应验就特别的不完全。比如说上帝说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之地，对不对？那安息之地什么？就迦南地。所以呢，就以色列人就出了埃及进迦南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算是一种应验，但是我没有觉得不是完全的应验哈。包括希伯来书里面也说了，这个约书亚当时没有真的就说实现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安息，所以呢，必另有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这个安息要到什么时候呢？要，那真的就是我们说来到在今天的时候呢，其实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在基督里我们就有安息了。 那当然了，最终极的这个安息还是要来到这个未来，等到我们都进入到天国以后，那才是一个终极的一个应验。那还有什么呢？这里面提到说，这个要复兴国度，还要这个修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啊，等等。那么在这里面好像也有那么一丁点儿的一个应验哈，就是被掳归回哈，被掳归回，好像小复兴了那么一下下，但是呢，很快他们又失败了。所以这个终极的应验呢，还是要在教会身上，以及最后神的国最终降临哈。还有呢，就是比如还有就是以马内利降临哈，就是这个我们说我们的弥赛亚哈。当时呢，有可能是指的以赛亚的儿子哈，这个大家可以去看当时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的儿子出生哈，应该是叫马黑尔沙勒哈什巴斯啊，这个很长的一个名字。那这个算应验吗？我们只能说真正的终极的应验还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怎么样他的再来。所以我们会看到说，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啊，我在这边不一一列举了。所以这里我们就会看到说，这里有一个新约跟旧约之间有一种成全，就是新约成全了旧约，或者说新约应验了旧约当中很多的应许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都让我们看到说，这个新约跟旧约之间这样一个遥相呼应的，然后又是同时以一个救赎的这个脉络把它串联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有关于这个应验呢，我在这边要多加一点的解释哈。因为这个也是我常常在跟我们弟兄姐妹交流的过程当中，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应验啊，有的时候哈，我只说有的时候，有些情况它不是说是在一个时间点里面完成的。我们常常今天的基督徒常常喜欢把很多的时事政治啊，跟我们这个新约当中或者说旧约当中很多的一些神的这个预言把它联系到一起去，就觉得说这个预言是不是应验在了某某某个事件上面，但是你又会发现说，好像这些人又没有说完全应验哈，因为总感觉这个预言里面很多的这个程度哈，要来得更加的激烈一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解释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先知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啊，其实用不好意思，我在这边我不得不用一个神学的词汇叫做共识性来解释，什么叫共识性呢？就是共同的共，时间的时，也就是说，一个先知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他很可能是未来很长一段的历史当中，现在把它压缩到一个平面以后，他所看到的那个现象。所以呢，当我们去看，比如说以西结先知在第40章里面他的那个以西结的那个圣殿的时候，包括以赛亚先知他所说的很多的这个预言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好像历史上的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人就能够完全的应验到这个预言里面，或者说这个意象当中，因为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当中，多个事件、多个人物、多个元素等等，把它压缩到以后变成一个平面以后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这个历史观哈，去看待圣经里面所说的很多的一个应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当时这个圣灵降下的时候呢，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读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哈，特别是有关于方言那块哈，这个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有了一篇文章，叫做方言的什么21个迷思哈，这个大家可以看一看，如果对方言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参考一下里面的内容，有非常非常详尽的解答。在当时这个圣灵降下以后呢，当时的有那120个人呢，就开始说方言了嘛，对吧？说方言了。那么当时对于这个说方言的现象呢，周围围观的人群啊，就开始有了不同的意见。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彼得呢就讲了一篇道哈，彼得讲了一篇道。那么他当时所引用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约珥先知所说的一段经文，他说你们看到这些人出现这样的现象，就说方言，你们不要以为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这正是应验了。就是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然后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有血有火有烟雾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人就会产生出一个疑问： 就觉得说，哎，我怎么我比对了一下，我发现好像当时他们也不过就是讲了讲预言嘛，对不对？就讲了讲方言，充其量也就是讲了讲预言嘛，对不对？见了异象，还有老年人做异梦，好像没看出来哈。至少这个使徒行传当时的这个场景里面，好像没办法判断当时有没有人做异象跟异梦。然后呢，又说，天上有很多的骑士，什么有血有火有烟雾，对吧？我觉得今年美国倒是蛮应验这句经文的哈。这个2020年这个流血事件，对吧？这个种族歧视哈，这个黑人。这个流血事件，还有什么有火有烟雾，也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哈，这个美国多地就不断的这个着火，对吧？这个山火特别的严重哈，这个烟雾都飘到温哥华来了，是吧？这个有火有烟雾啊，这啊，我觉得今年倒比较像哈，应验了。然后还有什么日头变黑暗，月亮变雪哈，这也是最近这几年才比较多出现的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应验了吗？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啊。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彼得所说的，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那这里的应验其实它表示的意思是开始应验的意思，开始应验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它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包括了圣灵的浇灌啦，神的儿女说预言啦，有异象见异象做异梦啊，然后天上地上有很多的启示啊等等，这些都是。末世的时候的一些现象，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末后的日子开始了。所以彼得在这边，他就是透过现在有人说方言，就圣灵降临，然后有人说方言的这个现象，来告诉当时的听众说，末后的日子已经开启了，先知约珥所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开始应验了。那么，当我们知道这点以后，我们的反思不是说是真的，就是天天的去细抠说，哎呀，希特勒是不是那个敌基督？什么，哎呀，那个，那谁谁谁，那两个见证启示录里面说那两个见证到底是谁谁谁？不要，就是说我不是说不要去思想说上帝怎么在历史当中去应验他的应许哈，上帝一定在历史当中会有特别的历史的事件去应验他的应许的，因为他是说话算话的上帝，他是信实的上帝，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要太过度了，就是动不动就哎呀，就说这个是不是应验了什么啊，那个是不是应验了什么啊？不要哈，不要，要不然这个就变成一种猜谜游戏了哈，就变成一种就大家就开始变成一种解谜游戏了。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那么上帝将这些预言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为了让我们时刻准备好，当我们看到这些现象不断的在出现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多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感觉到啊，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预备好见主的面啊，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和预备。那么最后呢，我们要解答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上帝不一步到位，对吧？你为什么要渐进的启示，对吧？而且我们感觉其实在历史当中，其实上帝在重复做一些事情。你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吧，你复兴嘛，你就一步到位，对吧？你就直接新天新地好了，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在历史上，你要先被掳归回一下，对吧？然后失败了，然后1949年以色列复国了，哎，看起来好像又是一个复兴以色列哦，对不对？但是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又不是你的终极心意，对不对？你要到未来这个末后的日子，你才是你这个终极的你的这个心意的这样一个完成。所以你为什么要这样渐进的启示呢？而且你还要这样重复、重复再重复呢？那我们就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上帝的这个计划哈，或者上帝这个旨意，它历史非常的长久，已经几千年了哈。所以呢，面对这个很漫长的这个历史过程，上帝这样做呢，它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第一就是上帝他体恤人对于神的理解哈，我们对神的理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理解力是很有限，我们的一生也很有限。我们对神的理解呢，其实很多时候是要经过一个幼稚到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事情呢，我们在我们自己当下的处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必须要等到历史发展到某一个点，上帝，比如说现在我跟你讲一件什么事情，你在没有真实的看到以前呢，你对这个事情其实是不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的，只有到上帝真的在历史当中把这个事情给它做出来了，就上帝真的开始展开行动了，这个事情真的成就了，哎，人才会哦明白过来。所以，上帝对人是很体恤的哈。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要在耶稣基督以后，对吧？就是其实就是体恤当时以色列人的这种情况，就是要先有人先预备人的心哈，要先预备悔改的心，然后呢救主再出现才比较好哈。所以上帝对人很多的情况他都已经考虑到了。第二呢，就是塑造人对神的信心。上帝常常不是什么我一下就把我未来对你所有的旨意啪一溜全部都告诉你，不会，他都是每天告诉你一点点，每天告诉你一点点，这样呢才能够帮助我们对他的信心能够从不完全向更完全去成长。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刚开始上帝就跟他讲了，就说你将来后裔会很多，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对吧？大晚上的把人家喊出去看星星，对吧？然后这是我引用以前我听另外一个讲员他讲的话，我觉得挺幽默的，我就把他引用到这边来，对吧？你大晚上把人家喊出去看星星，对吧？然后说我将来后裔要这么多，然后你也不告诉我的孩子怎么来，你就跟我讲我会有后裔的。那所以呢，亚伯拉罕也不是不相信，亚伯拉罕相信的，只不过呢，他对上帝这个信心呢，有点是什么，就是不是那么太完全，他会觉得说，哎，上帝的这个应许啊，成就是不是需要人配合一下哈，是不是要人努力一下？所以呢，他就同意了撒拉的意见哈，就是然后就透过人的力量生了一个以实玛利，结果发现啊，不是哈，上帝的心意不是，上帝要亲自的透过撒拉给他生一个真正是上帝所赐给他的这样一个应许之子哈。所以呢，我相信这个亚伯拉罕透过这个以撒的出生这件事情，他对上帝的心意啊，他对上帝的这个信心就来到一个更加完全的这样一个地步。所以之后亚伯拉罕能够献以撒，他的那个时候的这个信心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是真的是很不一样了哈，真的是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那么第三就是说，上帝呢先让我们看看样本哈，让我们对这个实体呢能够有所了解和期待，因为这个实体的终极来临太久了，先让人看看样本。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婚姻的设立。婚姻呢，其实它是象征着什么呢？就是将来教会跟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联合。那么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跟耶稣基督这个联合真的很久远哈。那所以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机会去事先的去品尝一下这个我们跟基督的这样一个联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婚姻里面人跟妻子的联合哈。所以这个就是先让你看看样本啦，然后让你对实体有所期待哈。当然了，人世间的这个婚姻常常不美好，但是上帝本来在婚姻里面所设立的这个心意是很美好的，而且夫妻之间很多时候这个磨合和冲突哈，最后胜过靠着神胜过这种磨合冲突，然后两人合为一体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基督徒跟主之间我们这个关系的一个磨合和建立，最后合一的这样一个过程哈。所以是可以让人很有所期待的。第四呢，就是坚固我们对他的信心。有一些事情啊，如果上帝说我应许做什么什么事情，结果呢我望眼欲穿，几千年了上帝所说的这个人从来没有兑现过，哎呀，这个时候真的很难，我们很难说人对此不会产生一些动摇哈。所以上帝呢，他在历史当中他的确会成就一些事情，当然了，因为这个不是他最终极要成就的，所以呢他只是小范围成就一下，让你看到一下，让你对上帝的这个作为能够有个信心，让你知道说今天上帝能做，那么将来上帝也能够做更大的，好，让人对他有一个信心。那比如说诗篇里面就有一个，就大卫写的哈，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个神在历史当中的确他是真的是会做一些事情的，他不是骗骗你安慰一下你让你现在好过一点就拉倒了，不，他是真的会在历史当中他要成就他的应许的哈。那么第五呢，就是带领我们不断的去认识他，并且加深跟他的关系哈。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啊，有些事情发生我们还没太注意的，没引起警觉，然后呢看这个事情呢看了一遍呢也没有明白什么意思，那没明白怎么办呢？上帝又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明白的，我们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的，那怎么办呢？就让它再发生一遍。比如说圣经里面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也不说最简单，就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和喂饱四千人的神迹。五饼二鱼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哈。那么当时就是说这个其实先行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但是呢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看到，这个马可福音里面特别写出来说门徒心里面还是愚钝，因为他们没有明白 之前的这个五饼二鱼的事情，他们还是把眼光聚焦在这个饼的这个事情上面，所以他们没有明白。所以呢，后面就有再次，这主耶稣再次行了一个四千人的神迹，就是要让他们好好的去思想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意涵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它反复的出现哈，都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嘛，对不对？所以上帝既然有时候他让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反复的在重复的，那就表示说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看进去的，而且要去反复的去思想的。那么最后呢，还有一条就是给人足够的前车之鉴以及时间和机会来悔改。比如说在这边那个尼希米记里面哈，就举到了一个例子，他说就讲到说所罗门王犯奸淫这个事情，那么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也是啊娶了外邦女子犯奸淫哈，那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哈。还有呢，就是当时有关于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的，那么当时这个主耶稣也是警告说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时所受的到了末后审判的日子比那城还容易呢，也是让我们看到说索多玛和俄摩拉当时所受的这个审判啊，其实也不过最多充其量就是一个预言。但是呢，你当你看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幕后的审判是多么厉害哈，是多么恐怖，甚至说可以说是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好自己，要警醒。还有呢，就是最后啊，这是真正的最后，要看清人的败坏，就是上帝透过这种反复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来让我们看清人的一种全然的败坏。首先就是说人所能想到的拯救世界的办法上帝已经呈现给我们了。比如说有人觉得说上帝为什么不杀光所有的恶人啊？我们会发现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已经重复过了，首先亚当犯罪了，对不对？他的第二代就出现了一个杀人犯，然后呢这个罪很快就扩散出去，所以才有了大洪水，对不对？所以大洪水的时候上帝已经把当时所有的恶人全部都杀光了，就只剩挪亚一家，对不对？那挪亚是义人，但是我们会发现挪亚也跟他的老祖宗一样，他也是怎么样呢？他首先他自己晚节不保，然后呢他也是第二代就开始跑偏了哈。我们如果去看创世纪的话，就看到这个韩呢他的很多的所作所为哈。第二就是人能不能靠自己的修养去拯救这个世界呢？不行的。因为不论是旷野时期还是士师时期还是王国时期的以色列人都守不住律法，都是完蛋。那亡国了，就是以色列灭亡了以后呢，以色列人这次终于学乖了吧，再也不拜偶像了吧，那他们能守住律法吗？他们自以为自己守住律法了，其实还是没有守住律法。所以这样历史的一个不断的重复，也是让我们看到说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修养来拯救这个世界的。那么第三就是有人说，那我们最好有一个英明的领袖，然后设置一个完善的制度，可不可以呢？也没有用的。所罗门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大有智慧的君王，结果呢发现他晚年也跑偏，对吧？然后他的国度最后也就都分崩离析啊，也就解体了哈，分裂成两个国家了。那么再到后面就是被掳归回哈，那以斯拉尼西米他们是很近前的领袖了吧，对不对？那他们所领导的这批被掳归回的人哈，他们都是被神亲自激动了心来归回的群体啊。那这些群体是不是好了呢？我们发现也不是，最后他们也都是失败的哈。尼西米最后力挽狂澜，也没懒得住哈，这个还是就下去了哈，就下去了。那么第二条就是让我们看到说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回转的哈。我们看到首先基督啊，他就说到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提到说，旧约当中的以色列人是常常杀害先知的，就跑到新约。他们也是在杀害先知，对不对？他们把那位最终极的先知，就是耶稣基督给杀害了。还有呢，就是天国是没有办法依靠人的努力来建立的，而是必须要依靠上帝亲自的作为来建立的。我们也可以从以色列的这个建国到亡国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也不多做赘述了。我们反复的看到历史的这样一个重演，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今天新约旧约跟新约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旧约跟新约呢，它是透过救赎的这个计划，神的救赎计划和神在历史当中将救赎计划落实下来的这个救赎历史来把它串联到一起去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不妨顺着这个走向来读旧约跟新约。那么旧约跟新约之间呢，它也是有彼此呼应的关系的。那么 旧约呢是新约的基础，新约呢又是旧约的一个阐明。那么旧约跟新约之间呢，它也有一个渐进的关系，在这个渐进的关系过程当中呢，新约不断的对旧约做出阐明和解释，不断的有一种升级，不断的有一种应许的一个应验等等等等。那么旧约跟新约呢，是一定要把它放在一起看，我们才能够明白整本圣经它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那今天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呢，就到这边。